375页哈，刮胡山哈，刮胡山讲过了哈，啊，现在看刮胡寺，犹能直受诸根大种事故，其实是能够直受诸根大种的事啊，因为有取事才会直取诸根嘛哈，令。这个诸根大种呢，就是四大种，还有受暖于事不离身为因而住，那所以说事为彼住的因啊，事安住的因。由于事安住了，所以前面三个气力喜乐专注希望就能够依此而转啊，前面三个。如是四种时，能令已生有情安住。所以这两段呢，其实它是对应的嘛，有没有？这一段是能令安住嘛，哈。四种时，能令有情安住。下一段是能令色意，有没有？色意，补充资料374。刮胡 A 这边是能长养法，还有能为实法，对不对？其实它是对应 B 的哦，它一个一个是对应的哦。你看我们一般讲四种实嘛哈，第一个是断实，第二呢？触识，第三意识识。那瑜伽师论的翻译呢，就是有漏意会识，对不对？那第四呢，事识啊。一般我们看到的四个名词是这样，因为经文大概是这样嘛，哈。断食 又可以翻译为团食，出团食。所以他说呢，我们如果说我们要 长养我们有情的那个，第一个是什么？气力，有没有？我们的有情啊，要有气力，我们要吃饭。那第二个呢是什么？喜乐。对了，我们如果要有这种喜乐，那他的解释是什么呢？他说顺乐受的处能够给我们喜乐，长养诸大种。所以他这里的喜乐呢，他比较着重在顺于乐受，对不对？顺于乐受的喜乐。那第三呢是什么？可爱是专注希望，对不对？就是我们对于可爱境啊，专注希望为实。所以意识实呢，就是它是专注希望哈。其实它是一种，如果白话一点的话，要怎么讲比较好？希望。期望，他说愚嘛哈，对可爱境，其实是对顺境啊哈，也可以说可爱境，对可爱境，什么？专注希望，他是用这样的用词哈。专注希望，那最后一个呢？施食的话，施食的话，它就是前面三个所依止的诸根大种，诸根大种，还有。受暖 暖，这一些能成为室，跟室不离身而住啊。所以它就是这四种食呢，它就是能够让这四个啊有情的这四个得到长养啊。所以四食呢，就是它就是这个诸根大种跟受暖，然后还有食啊，和合的话，那它就是能够让我们的有情能够安住啊，就是能够在。所以他这里的第一个意思是安住啊，有没有？他的科判是什么？令安住嘛，哈，他是令有情安住，令有情安住在哪里？我问大家，他说令安住是安住在哪里？啊？安住在哪里？安住在世间啊。他意思说，如果说我们有情没有办法安住在世间，就是我们缺了这些食。如果我们能够安住在世，有情能够安住在世间，就是你有这四种食，因为你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嘛。这个是因嘛，四种食是因，这个是缘嘛，阿哈拉，我们说阿哈拉嘛，哈，刚才不是有解释吗？这个食物的食是什么？缘嘛，缘阿哈拉啊。所以呢，它这四种缘呐、啊，能够让我们的友情。能够让我们的友情啊，能够安住平安在世间，就是说我们有一个人啊，他有食物，他就有力气，然后有快乐的感受，然后对自己喜欢的境界就不断的有这种追求啊，然后还有呢，就是他有这种有取势呢，能够让我们的四大种还有受暖啊的结合，那这个。这个是缘，这个是果嘛，哈，有这个缘，所以会让友情安住在世间，所以这个是它的第一个含义哦，有没有？现在要讲第二个哦，能令色意，有没有？令友情色意是什么呢？我们看下面，我们看它的解释，你再看它的意思啊。那第一种食到第三种食，就断食、初食跟意识食这三个，你看到它解释第一个，由于断食，就是由于我们有吃食物，所以我们有气力，有气力，所以我们的四大种就会增长，有没有？就比如说你吃的好的食物啊，你吃有营养的东西啊，你的四大种就会越来越健康嘛，对不对？由这个因缘，所以诸有情呢就会顾恋生命，有是因缘，诸有顾恋生命之渔夫，为此亦故有所追求。就是如果是说这个食物能够帮助我们增加气力，然后让四大种越来越健康的话，那无名的凡夫就会对这个食物呢就会越来越追求，然后呢因为追求有美好食物，美好的这种物质生活，所以就会造作种种新的善业恶业，那造作了业之后又会增长种种的烦恼。所以他说断食是这样，初食、意识食也是如此，这样可以吗？所以如果是按照这一段来看的话，就是他说你如果要把它整理成这个 归纳表的话，就是他说前面三种食他都有同样的情况，对不对？他都有同样的情况是什么？因为我们追求有气力、有乐受、有希望，我们会造业，还有升起种种的烦恼。有情就是因为要希望追求这样，所以我们就会有不断造种种的业，还有升起种种的烦恼。所以你看哦，虽然它的用词是色意有情哦，但是这个是滋长轮回，它意思是滋长轮回哦，啊，所以这个就是四种识的这个详细的内涵哈。我们再来看第四种哈，他说由此三门，前面三种识哈，能及后有的业烦恼跟事，业烦恼后有的未来的业力烦恼跟有取事，此于宪法有业烦恼所随逐，成其所取，便能摄受当来后有啊。所以有了这三种识呢，我们也是一样。他说事实的话，就是如果是说你按照这个这里来看的话，他说你有了上面的这一种，你当然就是这个有取事啊，就是一样的，就是你也是会累积了这个业烦恼，还有有取事，这三样就是不断的会不断的轮回了。这个就是一般我们讲的苦啦，有没有？就是惑业苦嘛。这有取事就是苦啊。因为这个是主要是投生的一个根本嘛，对不对？投生的根本，所以它也是一个苦。只是当你未来得到一个有情生的时候，它就一个新的生命咯。啊，但是没有一个新的生命之前，它就是不断累积未来的这种有取事啊。所以这三个其实就是我们讲的惑业苦了。这样可以吗？啊。好，再来看西刮胡没有啊，他还有一句话哈，他说这四种识令求后有爱乐后有，于其后有未能断的凡夫，能摄后有偏取，随摄后有。所以他这个摄意是帮助众生轮回，帮助众生轮回的四个因缘啊，就是四种识。所以这个色意哦，这个意不是好的方面的，是指那个轮回的帮助，轮回注意轮回的条件啊。好，刮胡锡他说右诸断食啊，这个是比较简单的啊。他说断食的话，一般我们吃的食物啊，在欲界天是细，在中有啊，就中阴身母胎，还有暖这个怎么读啊，可啊，当之异耳啊，就是看不到的啦哈。因为像中阴身或者是在母胎里面，他们吃的食物是很细啊，看不到啊。那欲界其他的胃啊，其他的众生就是断食，就是出啊，就是比较有形象啊，有形象比较粗。那触识、意识识还有识识呢，在无色界当知明细，于处为粗啊。所以无色界的众生，他们不会吃断食啦，但是他们触识、意识识、识识还是有，明白吗？如果你按照这样看的话，就是有这样分。他说有色为一容易分别，无色为一就难以分别了啊。第二义诸识 当知有异出系一门，若能使以生有情得安住，名为出；知异求有啊，求后有的有情，名为系。就是说，我们对于现生已经有果报身的这种有情呢，这四种识啊是处于出的啊。那如果系的话，就是对于这种求后有的这种有情呢，这四种识呢就是属于系的。因为还没有发生嘛啊，它只是一种助缘。那这个是瑜伽师地论的注解。那如果用黑板的这样的归纳，大家比较看得懂，对吧？啊，好，我们再往下看这个杂含跟相应部的对照啊。杂含的经文，你看哦，有四种识：知、意、令、得、住、是、摄、受、长、养。在中文的立场来看哦，你很难分它的一个关系呀 啊，就是知、意。好像对他是好的，有没有？对他有利益啊，让他住在世间，让他诸根长养哦，感觉上是好事哎，对不对啊？但是在轮回，在圣者来说，这个是不好的啊。那我们看相应部哈，相应部的翻译是这样：你看，有四种时，令已生的众生得到安住。然后摄受求有啊，求后有的众生，诸比丘，这四种识令已生的众生得到安住，然后求未来后有的众生摄受，求后有的众生。其实这个哈，它的翻译还是不是很好懂。我们后面呢，379呢，它这里的用词比较好懂，大家看一下哈，379最下面的表格，373经，找到没有？你看杂含的翻译哦，跟前面是一模一样的，有没有？四种识：知、意、众生、令、得、住、是、摄、受、长、养，一模一样，对不对？但是你看这个庄春江老师的翻译哦，他说，这四种识为了已生成的众生存续，为了求出生，就是为了求后有的众生，称为知住。所以呢，如果是用庄老师的翻译回过头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两种定义是挺不错的。一个识阿哈拉，这个缘哦，这个缘。它有两个意思啊，两个意思。一个呢，对于就是我们这个，它叫什么？已生者，是可以什么存续？对了，可以安住，可以存续，可以继续生存下去。那第二呢？求生者，就求未来生啊，求未来不断生命延续的人是什么？知住者啊，知住意。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意思挺好的，就阿哈拉有这两个意思，就是这两个嘛，有没有？就是这两个，就是这两个科判来的。你看这个安住嘛，哈，就是。对于已生者，有没有令生命安住？那对于未来呢？就有知意嘛，哈，就是知住未来的后有出现。所以我觉得瑜伽师地论的注解哈，它没有离开巴利文的一些基本的重要定义的，是非常非常可贵的论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识啊，四种识的识是挺有意义的，就是对于再生的友情，它有存续的安住的定义啊。有四种识，我们的生命才有延续的这种力量。 有气力啊，有喜乐的感受啊，有生存的希望啊，还有这种只取根生为我啊，这一种动力啊，那令友情安住。那如果是求友，就是希望未来有更好的生命啊，未来啊能够投生到哪一个善趣去，有这种求后友的动力呢？这四种时就是一种滋益他，让他未来有足够的条件啊，往生到这一些啊三界里面去啊。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时的一个定义。但是你看杂含的用词哈，比较看不出来它的一个现世跟来世的一个分别哈。你看杂含的用词是滋益众生，有没有？令得住世，摄受长养哈，比较看不出来哈。但是从相应部的经文来看，比较看得出来有这两种区分啊。所以我觉得多参考不同的版本是有很好的一个效用啊。到这里可以吗？不可以也没办法，我已经用最简单的方式了。OK， 我们来看376啊。376的话，它就是瑜伽师地论针对四种时还有它的原因啊做一个注解。瑜伽师地论卷94有没有？他说如上所说，诸根大种由极地色先爱而生。什么意思呢？他说诸根大种就是我们的地水火风诸大种，对不对？即所造色，这个就是苦地，苦地就是我们的五蕴身。所以诸根大种你写一下就是苦地。他说由于极地就是过去的爱烦恼而生的，为欲令彼，为了要让这个诸根大种啊得到增长，追求四种时。由这个道理，已生的友情虽然由四种时啊，已生的友情虽由四时而得安住啊，然本借爱为缘故有。所以呢，我们现世的友情啊，已经有这个五蕴身的友情，虽然有四种时能够让我们得到安住在世间，但是根本上还是爱烦恼为主的啊，因为我们爱着自己的生命，爱着自己的色身，所以就会不断的造作这四种时。所以爱是它的根本。第三行，又由爱的缘故呢，我们于现法中现世中依诸时的身，由三种门滋长烦恼跟业力。这三种门是指哪三个呢？啊，由于爱于宪法中诸时生，由三种门滋长业力跟烦恼，能承办业力跟烦恼，常所随足有取之事。所以这三种门你推是哪三个？对啦对啦对啦啊，你所以瑜伽师地论、哦、虽然它很多这种看不懂，但是你看它的前后，你可以猜得到它这个三个门就是断食、初食、意识食。然后因为我们追求这三种食，所以我们不断造作新的业力，还有升起种种的烦恼，有没有？那有了这一些条件，所以我们呢就会有这种有取事啊，不断的于宪法中追求后有啊，未来生命的升起。所以呢，一切求有的友情啊，求未来有的友情，虽由四种时之所之设意，然复借爱为缘故有。所以呢，不管是针对今生啊，已生的友情安住在世间啊，就是需要四种时，那以爱烦恼为根本，对不对？ 那求未来世轮回的也是爱烦恼为根本，这两个力量哈，对于已生的友情或者求未来生的友情啊，这种识呢，其实它是根本是爱烦恼，爱烦恼为它的动力，这样，爱烦恼是它的动力啊。所以，如果按照瑜伽师地论来说啊，四种识的根源是爱。四种识的根源是爱，爱烦恼啊好，再来我们看下一段经文，他说六路触及，就触及，对不对？有六路，所以有触，有触所以有受，有受所以有爱。那瑜伽师地论怎么解释呢？他说啊，这个爱啊，于宪法中由无名处所生诸受为缘故起啊，这个爱是由哪里生呢？啊，爱由哪里生？爱取有，爱取有是往后啊。现在他问你，爱是从哪里来啊？他是问钱啊。他是问钱，你就答后啊。他说你这个爱是哪里来？因为我们前面的经文是说，我们的识的原因是爱，还记得吗？爱的原因是受，受的原因是触，触的原因是六路，对不对？哎，我差了嘛哈，是之前的。所以他现在是问说，你这个爱是哪里来的？他说，就是因为有受，所以我们才有爱。那为什么受会产生爱呢？他说，就是因为我们在触的时候有无名触，这样可以吗？所以他这一段文主要是让我们找到他的原因啦，啊，就是产生爱的原因啊，无名处，所以我们在诸受升起的时候啊，不如实知，不如实知，所以我们就会产生爱啊。为什么他不会说受是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产生爱呢？是哪一个呢？他为什么不这样分辨呢？因为圣者也是有三种受的，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圣者也是有，但是他就是明处，所以他虽然有三种受，他是不会导致后面的爱产生。所以我们会产生爱，就是因为有无明处啊，在感受的时候啊，我们就不如实知啊。好，再来第二个圈圈，此无明处所生的诸受，由无明处为缘而起啊。第三个圈圈，此无明处由串习诸无明界所随六处为缘而起。这什么意思呢？他说无明处是哪里来？六路来。六路呢，圣者有没有六路啊？圣者也有六根，对不对？那这里要特别强调凡夫的六根是什么呢？它是过去无始以来串习无明烦恼的六入，就是有漏的六根啊，有漏的六根。所以呢，我们在接触境界的时候就会有无明处，可以吗？那这个六入呢，更无余因。这个六入啊，他说就没有别的原因让它产生了，所以唯此六处辗转相依啊，就是有色诸根依止一事。有色诸根就是六根嘛，有没有？六根依止于事，事亦依止于依止事所执受有色诸根。所以这两句话其实就是一般我们讲的 名色缘事，事缘名色，这样的意思。只是他这里用六入嘛，有没有？他说六处缘事，事缘六处，他用六处嘛。但是实际上我们阿含经常常用名色一样的东西，对不对啊？这样子懂吗？可以哈。由这个因缘，他说六处以后更无别说，就是你讲这个十的根源啊，你讲到六路就够了。他说你不用再往前推了啊，不用再往前推。好，再来第四段，六路触灭则触灭，然后触灭就受灭，受灭则爱灭，爱灭则识灭，未来世轮回就停止，这样可以吗？好，我们看瑜伽师地论的注解哈。瑜伽师地论的注解说，如果我们有听闻正法的外缘力，如理思维的内缘力，有内外的因缘力，我们就能够产生正见。所以听闻正法跟如理思维都同样重要。如果你只有听闻正法，没有如理思维，就缺了一个啊。所以呢，这内外的力量啊，两种力能让我们产生正见。有正见就能够断无明而生于明啊，无明断了就会有明，就是有智慧。那我们对于宪法中诸无明界所生的六处啊，就是有漏的六处呢，就能够除灭。那冥界所随六处得生，它意思就是说有漏的六根灭了，无漏的六根升起，就名为转依。大家有听过转依这个名词吗？转有漏为无漏啊。那但是唯识这个用词啊，转一它是转有漏的六处为无漏的六处，从初品啊，初品初种的这一些啊，品种就是有漏的烦恼啊，都停止了，止息了啊。所以六处即灭，见次乃至爱意随灭。它这里的六处灭哈，不是说把这个六根死掉啊，不是哦，它这个灭的意思是无明界灭啊，无明的六处灭，其实就是灭烦恼了，它变成是明的六处，有没有？无漏的六处嘛，爱灭则识灭，能取后有诸法灭，当知后有亦随灭，是故应知处于明者，不求后有。明者，这个明就是对无明的相反，就是什么？智慧。所以这句话非常好耶，你们有没有觉得这句话很好？他说有智慧的人不会求后有，处于明者不求后有，这句话写得太好了，你们不觉得很美吗？那我们要明啊，它上面有讲了两个条件给我们，就是听闻正法，如理思维。所以它这里的明呢，跟正见是一致的意思啊，这里的明就是有正见，有正见的人就不再追求后有了，这样可以吗？好，再来我们看大比婆沙论的注解哈。大比婆沙论卷130这里引到的经，他说必除这四种识是重病之本、庸娼之本、毒箭之本、老死因、老死缘。那这里就提问说，食物呢是安乐的根本，食物啊，它四种识里面的食物是安乐的根本。如佛陀说道一资粮，圣道啊，修习圣道呢是要有资粮的。 然后涅槃是依于修道，这个道啊，其实就修道了哈。你有修道，你就能证得涅槃。那你要修道的话，要不要资粮？要。所以他说，由于道乐，故得乐涅槃啊。那道啊，修道的资粮以食为上首。那你为什么说食是重病之本呢？那论主回答说，唯子有情，食断欲故。食断其实就是断食，把食物分成一段一段，就是我们的断食啦。他说为了要停止有情对于断食的执着，比由贪食起诸恶行，遭感巨苦，人为食死，有没有？对，所以你看，人为财死，就是人为食死啊。我们为了生存啊，为了这个生命活得更好，物质更好，所以造作不同很多很多的恶业，来遭受不很多很多的苦报。所以佛陀说，假设诸断食为现乐因，假如啊断食只是现于现在安乐的因的话，那智者尚不应该担着以起恶业遭感未来的苦，何况现身啊，现在的生命是重病之本，是故智者不应懒着啊。所以佛陀的意思是说，断食啊，如果你把它想象为只是现世的安乐因啊，那有智慧的人尚且不会执着。为什么呢？因为你执着就会造作很多恶业啊，未来会感受苦报啊。那更何况这个色身啊，本来就是众苦之本，那虽然是需要靠断食来提升气力啊，但是呢你不要执着它。为什么？你不管怎么样的去爱护它，这个色身啊，你给它再好的，有时候呢它还是会败坏的。那我们到底要不要吃好的？那讲了这么多，那我们要不要吃好的？要不要？我问你们，要不要？不敢讲啊，你看你们。适当的好啊，适当的好，适当的照顾是需要。我们只是不要，其实佛陀也有那个应这些皇宫的招待啊，对不对？佛陀啊，阿罗汉也有到皇宫里面去应供啊，他们也是有吃好的，只是我们滋养这个色身是要为了修道啦，啊，不要单着啊。这个断食虽然它是资粮啊，他说虽然是我们修道的资粮，对不对？你有这个健康的身体，你才能修道啊，你有修道才能够证涅槃啊。所以外人这个提问啊，也是有它的含义的啦啊，就是你缺了资粮，你身体不照顾好啊，那反而要人家来照顾你，你说你怎么修道，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还是要照顾身体的，只是我们不要贪着而已啊，不要贪着这些食物的美味而已，但是你还是可以吃好的，吃健康的，吃营养的啊。所以有些人学佛之后，有些观念偏一边呢，他就会认为说越苦越有修行。所以呢，他看到那些师父如果衣服破破烂烂，这个就是最有修行啊。但是他们就是不读经嘛，你不读经就是会用这种表象来衡量。实际上佛陀他也接受皇帝的应供的，对不对？所以佛陀他不会排斥这个好的或者是不好的啊，佛陀托钵不到三月吃马麦，佛陀也是一样，对不对？但是不管是顺境逆境，佛陀只是如实了之啊，不生起排斥，不生起贪着就好啊。 因为这个色身啊，我们最清楚自己的色身是怎么样的情况不生起贪欲，然后什么样的情况是有气力能够修行，我们自己知道的嘛，对不对？所以你不要虐待自己，就是虐待到自己没有体力修行，那这样子是不对的啊。但是如果适当的这一种苦行啊，适当的这一种节制呢，对自己提升意志力是有帮助的。因为我自己看到有很多年轻的学生，我曾经跟一些学生一起吃饭，一起呢就是聊天的时候啊，我就说，哎，你吃饭不可以小声一点嘛，对不对啊？吃到很大声啊，有些人咀嚼东西啊，他就是要旁边的人听到他咀嚼很美味这样。我说你吃东西稍微注意一下自己的声量，然后他就说，佛陀在经典里面讲的饮食自节量这些啊，是对那些大修行人讲的，我们这些凡夫的人啊做不到的啦。现在哈，我觉得如果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哦，其实我们修行是蛮可惜的啊，就是我们有这个因缘听闻正法，然后学习佛法，但是我们思维呢却偏了一边啊，那你永远就没有办法去体验到这种佛法的快乐啊。所以我觉得有很多人其实自己思维的盲点自己要去发现啊。那最能够让佛法用在生活上也是思维嘛，我们讲对不对啊？你有能够正思维，你能够把自己过去的这一种啊极端啊主观啊有偏见的思维呢慢慢调整过来啊，调整过来变成正思维、如理思维的话，我们的佛法的道理它就能够融入我们的生活啊。你不在思维上去用功哈，你只是在这一些怎么讲啊，表面上去着力的话，你会发现你用很久力量，但是它得不到回馈。比如说你给自己很多定课啊，早上要诵什么经，下午要拜什么佛，对吧？你给很多定课，但是这些定课如果不能够转换我们的思维啊，它一样的对我们净化生命啊，它的力量是很小，不是没有哦，是很小啊。所以呢，我们读经论啊，或者是诵经啊，要明白它的含义啊，要如这句话一样。你们有没有把它画起来？我说很好的这句话，有没有？你们念一下。啊，处于明者不求后有啊，我看了是蛮感动的啊，因为我们修行人啊，都是不要再有后有了啦啊，这个轮回太苦了，对不对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下一部经是什么？第几经啊？372经啊。书本是361啊。他这一部经的那些问答吼，很奇特的，很奇特。然后他的这个分段哦，就是我们这个书本的分段，我觉得他不是分得很好，他不是切得很好啊，所以我自己把全部的经文有做成补充资料给大家。哦，所以我们看补充资料就可以哈。我们先看一点点哈，我们时间也快到，我们先看这个经文大意哈，在补充讲义的377页，第一行，这部经讲实，讲事是实，有没有？能令未来有，能令未来的这种三界有啊，欲有、色有、无色有，就是生命体啊，未来三界轮回的这种生命体相续而生。有的话就有六入六根，有六根就有处乃至存大苦聚集，此中应该只要问因果关系，不应该说有实者、处者、受者等等。这个者就是有一个主体， 者就是主体的意思啊。所以这部经的要义就是讲四种食的第四个事实，有没有？事实，它的重点在事实啊，因为这个事实啊，会让我们追求未来的有，未来的有，就会有不断轮回了啊。所以这个有取事啊，这个事实啊，是不容易断除啊，非常非常不容易断除。所以呢，经典用非常大的篇幅啊来说明啊。那这部经也相当好啊，然后在阿毗达摩也有引用，嗯，好，那我们啊下一次上课再详细的解释啦啊，我们先到这边，嗯，好，大家把身坐好，坐端正啊，然后肩膀放松，身体放松，闭上眼睛，跟随我念。Aham Averohomi Abhyabhajohomi AnigohomiSukhi Atanang Pariharami 愿我没有敌意，愿我没有嗔害，愿我没有忧苦，愿我保持快乐，愿我敬爱的人没有敌意，愿我敬爱的人没有嗔害，愿我敬爱的人没有忧苦，愿我亲爱的人保持快乐。好，我们诵念此经。欲获得极静的善行者，应如是修学，堪能诚恳及正直，谦恭柔和与不慢，知足亦供养，少事俗物，生活简朴，诸根极净，谨慎和谦虚，不攀求于俗家，不应做任何为利事，免遭其他智者所谴责。愿一切众生皆幸福安稳和快乐，凡有生命者，若强若弱，若长若大，若中若短，若粗若细，尽一切无余，或可见或不可见，或远或近，或已生或未生，愿一切众生都快乐，不要欺骗他人，或于一切处蔑视任何人，不应出于愤怒及仇恨而诅咒希望他人痛苦，对一切众生应修习无限的慈爱心，犹如慈母用生命保护自己唯一的儿子，让无限的慈心遍照于十方世界，上下左右不受阻扰，不怀仇恨，不抱敌意，无论站着、走着、坐着、躺着，若不昏昧，应确立此念，能如是住者，即云梵住，不限于邪见，具有戒德，具有知见，即断诸贪欲，当觉不再入母胎， 好，我们一起回向，愿此功德众善根，得四冤亲同沾恩，由师解脱诸苦恼，共证菩提度有情。